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九，一道甚深。我们接着看长行里面的这个别列了十种啊，文殊菩萨所问的第一个是世界，第二个众生界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说借由缘尽，第二呢具人善恶等义，这两条吧我们前面说过了，现在看第三，第三是说法啊。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啊，三诸圣等别广略等书，这就是说法。大师在抄里面跟我们说得很好，说诸佛刹土这个众生根性不相同，所以或有国土啊，说一乘，或是说二乘，或者说三乘，或者说四乘，或者说五乘，如是乃至无有量啊！啊，这个无有量就是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乘教里面呢说得好啊，佛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所以般若经上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记住啊，要常常用这个来关照。佛菩萨化身菩萨都没有相啊，怎么知道没有相呢？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菩萨了。后半部说得更好，不但没有相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个见是什么？念头，他哪有相呢？有相就变成凡夫了。设法界里面有相，所以通称凡夫。六道称为内凡，四圣法界称为外凡。这个凡圣用什么来区别呢？用见性。明心见性呢，这才叫圣。没有见到性啊，都是凡夫位。用这个来做鉴别的。 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没见性，天台六界佛里面讲啊，相似位也，啊，不是真的，是相似的。什么时候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他出离十法界了，就是此地讲的一道出离。明心见性需要般若智慧呀！定功在身，要不发智慧，不能见性。阿罗汉九次地定，辟支佛定功当然比阿罗汉还要深啊，那菩萨佛更不必说了。定没有开慧，一开慧就好了，十法界就没有了，他就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没有相啊。啊，就是说四相四见都没有。但是众生有感呢、他就有因，正如同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样相啊，应以佛身得度呢，他就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能现无量无边相啊，而且可以在同时现象，同时现无量无边相啊，哪个地方有众生有感，他都会有因，感应道教啊，绝不设时，非常有信用啊，这十界因缘呢，他就把握的那么好。诸位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现象啊？不能够随意现象，天人能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们都能够现象，可是诸位要晓得，他所现象的，他还有个本身，他那个像是变化相，就像什么，像这个中国戏剧里头变脸，小说里头讲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啊，怎么样变，他还有个本相。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法身以上啊，就是原教初数以上啊，本身是法身，法身不是物质，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就是法性啊，法性就是法身，这个很不好懂啊，所以能随众生心现无量无边相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现的这个身叫应身，叫我们叫应化身呐、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示现的这个身相，就是应化身啊，不是报身啊，报身是智慧呀，般若智慧呀， 化身是离体，啊，报身是离体之大德了，啊，我们讲是德能，啊，所以他能够现一切身，这才是真正的自己。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呢，到菩萨佛自己没找到，这个自己就是禅宗里面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啊，为什么找不到呢？无明障碍了。你看看三种障碍。啊，第一种执着。啊，见思烦恼啊破了。阿罗汉就破了。啊，这个烦恼破掉之后呢，就六道没有了。啊，他住在四圣法界了。尘沙烦恼断了。啊，尘沙烦恼断了啊，在这个四圣法界里面就相似佛位。啊，就差一点点。那个无明只要破一品就出去了。啊，这个唯以一道而得出离啊，就是讲这个事情。出离十法界啊，正得法身了。正得法身之后，他用的是真心。没有正得法身之前，用的是妄心。妄心是什么呢？佛法里常讲的八十五十一心所，用的是这个心呐，啊，但是他用的真，没有用错，啊，为什么呢？都是皈依三宝，决定是依三宝教诲，用的真呐，啊，这片无明破了之后啊，这见到法性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很有味道，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法性是自然了，回归自然了，这个境界没法子说。所以佛教里面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不可思议啊，没有办法说，也没有办法想啊，想都想不到，胡汉说的啊。可是境界真有，希望你哪一天也能证得，证得之后，教中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啊！啊，像我们喝一杯水，你问我这杯水怎么样？我说很热。你没有尝过，那个热是很模糊的概念，到底热到什么程度不晓得。我跟你说很凉，凉到什么程度你也不知道。必须你自己尝一口就明白了。这个比喻很好啊，啊，一定要亲证你才能晓得啊。释迦牟尼佛49年苦口婆心跟我们讲解，那一口水没有喝到啊，说冷说热都在那里揣摩啊，揣摩不完全正确啊，有的时候完全揣摩错了啊，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啊很普遍的 啊，不足以为怪呀。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啊。啊，所以佛菩萨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呢，就是一道的大用，大用无方啊。你证得一道之后啊，大用无方啊。在佛法通常讲，方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一道的落实啊，一道的大用啊。那么什么样的根性，给你现什么样的身，说什么样的法啊？不但是说法了，这里还带现身啊？为什么呢？现身要表演。法界里头，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做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也做到。世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 啊！有些世界纯以清净啊，像西方极乐世界纯以清净啊，毗卢遮那佛的十报图纯以清净啊，佛在那个里面教学很单纯，一尘，一尘就是我们此地讲的一道啊，《法华经》里头所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啊，啊，至少都是十法界里面的立根的佛菩萨。他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啊，所以一接触一乘法了，他就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啊，这是一道清净啊，但是杂染的世界也不少啊，啊，在这个法界里很多像我们娑婆世界这种状况啊，杂染很多。杂染呢，那佛的善巧方便就显出多花样了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喜欢用啊，多彩多姿啊，啊，根性不一样。所以有一尘啊，像中国过去宗门里面的大德戒淫一类根熟众生啊，像这个五祖弘忍大师接六祖慧能大师，那个是一乘法，那是一道甚深。那要不是这种根性呢，那就是二乘三乘。啊，所以慧能大师以后传的，你看《坛经》里面讲，他戒淫对象就是教学对象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啊。而五祖另外一个学生也非常有成就，神秀啊， 神秀大师教学的对象大乘根性。大乘，说大乘就有小乘。换一句话说，神秀他接触的是二乘啊。慧能大师他教学的对象一乘。那么在教下里面确实有三乘。到佛教的末法时期，上一个世纪，太虚法师就提倡五乘，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五乘，人天乘啊，就是人都做不好了，他能升天吗？天道都去不了，他怎么能做菩萨做佛呢？那不可能嘛。我们今天教学，无论在家出家，从哪里学起？从人臣学起啊！啊，现在社会呀，一定要讲五臣法了。啊，佛教是相法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佛灭度之后1000年，在中国已经传了2000年了。啊，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公元67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派特使迎请过来的。啊，这是历史上一桩大事啊。所以前面这1000年，二乘三乘。啊，后面这1000年呢，又要加上4乘跟5乘了。啊，现在要没有人乘，怎么能得到？啊，这些道理我们在此地不耽误时间，不再细说了。前面说的很多啊。啊，佛教在中国所以能够生根，能够茁壮开花结果，啊，得力于中国古圣先贤的重视教育啊！啊，人天这两乘呢，早就具足了。佛法没到中国来就具足了，所以佛法一来，它正好接上了。啊，后代的祖师大德在提倡五乘，那你就晓得，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人天教学逐渐衰落了。现在要学佛，一定还要走老路子，离开老的路子，走不通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还是要走老路子啊。啊，五乘的基础是摄善业道，这个诸位念摄善业道经，你就明了了。 佛在经典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菩提这三乘，乃至于人天，那人天呢，那就是五尘呢，都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十善业道像大地一样啊，都是依这个大地而建立的啊。那你就晓得十善业道是五尘共学啊，也就是共同科目啊。这个太重要了。那么今天十善业道我们学了，有没有做到呢？没有，做不到。什么原因呢？十善业道还有基础啊，那个基础弟子规也，啊，弟子规是儒啊，纯粹的人臣。我们没有学弟子规，所以十善业道学了也不能落实，原因在此地。你说这个多重要啊！今天有同学从东天目山下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说有一些出家的法师听了《弟子规》之后啊，听得很欢喜，不想再念佛了啊，想还俗了，来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很好，还俗我赞成。他们看到我都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还俗我赞成呢？如果我们出家了，连佛经上常常称赞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那我们这个形象啊就不好啊。啊，剃发穿这个圆领大袍，破坏佛教形象，我还俗不再造这个业了，怎么不好呢？真正啊，去做一个好人，弟子规做到了啊，标准的好人呐。啊，再能落实到十善业呀，那你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佛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有上中下三品。啊，十善业道做到了，下品。啊，虽然是下品，你也入了善男子善女人的行列了，很难得了啊。中品的呢是具足动机，不犯威仪啊。下品是具足十善业道啊，中品是 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位移。上品是发菩提心的。啊，菩提心一发了，那是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现在在念这个华严经，现在念的还是实性菩萨了。啊，实性位的菩萨在三品里面中品。那上品呢？上品是初住以上。初住以上发菩提心的。现在这里菩提心还没发。菩提心一发，就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啊，那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中上品。中品就很了不起了。啊，那么在一般上说呢，上品是菩萨，中品是声闻，下品是凡夫。啊，凡夫里头一定具足是善业的。啊，所以弟子规是十善业的基础啊。没有弟子规，就决定做不到十善业。啊，中国在过去古老教育里面最重视家教。啊，所以弟子规不是学校里教的，学校不教这个。啊，弟子规是谁教的？弟子规是父母教的。啊，父母怎么教呢？父母用身教。也就是说，父母统统做到了。啊，儿女从小天天看，天天听。啊，耳濡目染呢，自然就养成了习惯了。啊，这个就是古语里面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就这个意思，从小养成习惯。父母教他，长辈都叫他，比他大的人通通做出好的榜样，就是弟子规样的。啊，他是这么学成的。所以到六七岁上学的时候，老师好教啊。啊，老师也把弟子规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哦，让小朋友看到，在家里看到，哎，父母是这个样子，上学老师也是这个样子，他的心坚定的，身心不移啊，一生都不会改变。啊，这个不会改变，我们在前面都曾经跟诸位同学报告过。啊，这就是伦理道德的观点。啊，伦理道德里有个中心，父子有亲，亲爱啊。啊，那个亲爱永远保持不变。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凡是人皆须爱啊。啊，所以从小养成，要用现在的话说，爱的教育，他懂得自爱，懂得爱人。啊，一个人会自爱又会爱人，他怎么会害人？他怎么会做坏事？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啊，它是个和平的民族啊，几千年来啊，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没有夺取别人的财物，没有侵占别人一尺一寸的土地。什么原因？他不知道啊！啊，这个原因就是爱的教育啊。所以，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就是父子有亲，亲爱呀、啊！啊，教育的功能就是保持这种亲爱到永恒啊，再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发扬到极处，凡是人皆是爱。你看，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也不分文化啊，没有不相亲相爱的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也啊，我爱我的邻居，我的邻居还有邻居啊，当然我也爱他，那邻居又有邻居，就变成全世界了啊。所以中国教育是和平的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亲爱的教育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啊，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是和平啊。我们的教育中断，实在讲时间不算是太长啊。我是出生在民国16年，就是1927年到1937年，这一种伦理道德的教育还影响着社会啊，处处你都会听到人们谈到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做小孩啊、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那个大人都会管我们。如果我们说话说得很粗鲁，行为很不正当，那这不认识的大人呢，他就会教训你，你这个小孩怎么可以这样的啊，怎么可以乱说话、哎、那我们对大人是恭恭敬敬乖乖的受教，不像现在啊，听说现在的小朋友啊，一岁多就会顶嘴 啊我们哪敢呢 啊从小养成什么？一生都不敢顶嘴对长辈都是恭恭敬敬啊，属于这种教育。抗战期间呢，把我们这个教育打乱了。啊，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再也听不到了，那没人谈起了。啊，所以我们的教育真正中断了，六七十年了。啊，严格的讲的是60年。啊，60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啊，今天我们如果不觉悟，如果不知道挽救， 再过十年之后啊，想挽救也没法子了。啊，这个佛法里常讲，时节因缘呢，你时间错过了。没法子救了。啊，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啊，这就变成历史了。问题严重啊。啊，爱的教育没有了。啊，爱的反面是怨恨啊。所以这个教育如果我们不提倡，不普遍的推动啊，二十年之后恐怕这个社会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怨恨，那还得了吗？啊，父亲怨恨儿孙不听话，儿孙怨恨啊，老人对不起我们，照顾不周到。充满了怨恨，自自然然常常起冲突，严重的冲突，父子相杀了。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很多了，在全世界，我在法国，在英国，在美国都常常听到啊，儿子把父母杀了，父母把儿子杀了，一个星期呀，总会听到两三次。我当时跟同学们在一起，我就提出警告了，现在一个星期听到两三次，十年之后啊，每一天会听到二三十次，二十年之后啊，每一天可能在世界上发生了二三百次，你说怎么得了？这个世界成什么世界？西方人古老的语言都说世界末日，我说这就叫世界末日。人间没有爱了，就是世界末日啊。古圣先贤的教育没有别的，亲爱。诸佛菩萨教导我们，佛教讲什么？叫什么？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很简单，一句话就答复了。佛教叫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佛教。慈悲就是爱呀。方便就是这个爱的教育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对人，落实在对四对五，就叫做方便呐。我们要用此地一道啊，三乘五乘，慈悲就是一道，方便就是二乘三乘四乘五乘乃至于无量乘。广六等数啊。广说的详细。六呢提起纲领。你说这多重要。佛教如是。所以佛教，我接受方东美先生教诲的时候， 他老人家把佛教介绍给我，佛教是教育，什么叫佛教？佛陀的教育，这是我一接触，跟一般人接触不一样，一般人接触是宗教啊，他就信教去了，我不是。我的老师他不是法师，他也不是居士，他是台湾大学的教授。我跟他学的是佛陀的教育。所以我这一生，你看过去在台湾最早我办的是华藏图书馆，以后里头有视听设备，就是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是我们第一个创办的这个机构啊。第二个呢，现在还存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么第三个应该就是在澳洲，净宗学院教育这个道场算是第四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这一生当中，从老师教我没有改变的，佛教是教育。虽然举世之人都说它是宗教，我的心目当中它还是教育，我所接受的是教育，我教别人的时候也是教育。在澳洲注册是属于宗教，可是这几年的表现呢，澳洲教育界肯定了净宗学院是教育，是学术，他已经不把我们放在宗教里面了，他是学术教育，政府也肯定的，这个不容易是我们四中同学大家做出来的样形象啊，给人家看到我们是在接受教育，我们不是迷信所以我们这几处道场没有金灿佛寺，没有一般佛教里面的法会可是我们提倡祭祖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机构呢都设得有万姓祖先纪念堂，提倡孝道啊，人不可以忘本所以每一年清明、中元、冬至我们都做一次祭祖用什么方式呢？我们用佛七的方式念七天佛最后做一场三十七年这就是一般讲的是这个宗教的活动，我们一年只有三次一次一个星期，只有三个星期这是提倡孝道由孝道而后才有私道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这三次法会还是教育你看看一般人做这个法会没有讲解的，我们做三十七念，三十七念从头到尾有一次详细的解释 啊，那么这个我们都落成做成光碟啊，发挥啊，发挥之前，三十七年之前啊，我都要求参加的同学要认真的提一遍啊，知道啊，我们做这个法会是什么意义啊？同时，你做这个法会会引起你的信心啊，会激发你的恭敬心。啊，你会很认真，不是随随便便在这里敷衍。礼仪殊胜呐，啊，所以跟别的道场不一样嘛。啊，这是一个教学的场所。下面第四啊，第四是讲调伏啊，这个用现在讲的是功夫啊，啊，受用啊，啊，你学了之后真的产生变化。儒家所说的变化气质啊，没有接受佛陀教育之前跟接受佛陀教育之后，就是变成两个人了啊。学佛之后啊，明理了，知道尊敬人啊，没有学佛之前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功高过慢，目中无人呐，啊，不懂得尊敬人啊，不知道爱人，不知道帮助人。学佛之后啊，这些毛病慢慢都改了啊，不要说别的吧，你就是说这个舍善啊，没有学佛之前杀盗淫断不了啊，妄语两舌其余恶口啊，贪嗔痴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落在舌头上啊，想想自己不是善人呐。学佛之后慢慢改，天天改啊，几十年呢不间断的在改，活到老学到老，把这些毛病都改过来了啊，虽然不能够彻底改过来，功夫好的可以改到十之八九，功夫差的也能够改到十之三四啊，过去是十分恶，现在还有三四分，还有六七分，还有八九分越来越少啊！啊，与这个实善呢越来越相应啊，一个人真正能做到啊，十分里面有八九分跟十善相应，一两分呢跟十恶相应， 这个人念佛求往生呢，我觉得应该有把握了。啊，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跳符呢？我们用弟子规，用十善业。先用这个。啊，一定在这个地方调伏我们自己的烦恼。啊，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条咱们没讲完。啊，我们下个小时再补充。